请我们翻到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起来，把所整的二十八章十八节，雅各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我们知道这是雅各他一生所立的第一根柱子。然后我们看三十一章，第四十三节，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这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他，雅各却称为石堆为加雷德。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雷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五十一节，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着的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这是雅各所立的第二根柱子。然后我们看第三十五章十四节，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这是雅各一生所立的第三根柱子。然后十六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这里的墓碑原文就是根柱子，所以这是雅各一生所立的四根柱子。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讲到雅各的故事，我们提到神的殿，也提到所许的愿，雅各所许的愿。那我们特别故意漏掉一段，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容易在短的时间之内把那段解释清楚，那为着我们这个周末在一起有追求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点的完整性，所以我们特别留到今天下午，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四根柱子稍微提一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回去的时候，那么也许你再读它，慢慢慢慢就可以看得见，在人来看是没有希望的，是朽木不可雕的，但是神呢却能在雅各身上立根四根柱子。我们再说柱子呢是代表见证，那么这个建柱子呢也代表基督的性格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光是基督的性情，但是经过基督的性情，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他就产生了性格，养成了性格，那么这个自然就是教会的柱子。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雅各居然能身上有四根的柱子，那么这个实在是一件完全叫我们非常惊讶的事。那么当然雅各的四根柱子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啊，我们说过亚伯拉罕他一生筑了四座的坛，那么尤其是最后一座坛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从现在开始耶路撒冷在历史上就正式宣告诞生了，
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没有后来的耶路撒冷，这个非常清楚的。没有亚伯拉罕走的那条路，从别示巴一直到耶路撒冷，那么就没有后来的所谓的锡安的大道。那么如果没有亚伯拉罕把最好的献给主，那就没有后来他的子子孙孙每次去朝圣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他们一定不可以空手，而且他们要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需要把迦南土产最好的献给神。所以迦南土产最好的，其实就是亚伯拉罕所献上的以撒，因为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实在说来，献上以撒就是把自己都给了。所以感谢主，这个所有耶路撒冷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亚伯拉罕后来，耶路撒冷后来，所以是耶路撒冷慢慢发展，在发展，那是因为神在那里经营建造。那如果我们要问说神最早从哪里开始的，当然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那么当然跟雅各有关系，以撒有关系。我们说过，以撒已经不再是，虽然是童子，但是已经十七八岁了。那个时候一个超过100多岁的老人能够把他放在祭坛上，而他一点挣扎也没有，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那一次不光是亚伯拉罕愿意献上，而且以撒愿意配合。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神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的主一点的挣扎也没有，他愿意顺服。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是跟以撒也有关系。那么以撒呢，如果我们仔细来读他的故事，你就知道他的一生呢是一共挖了四口的井。那么奉献是开始，那奉献的目的是要我们往深处去。那我们知道井的故事就是活水的故事。那么现在我们要水，打开龙头就可以。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你要水，尤其在南地，在别示巴，你要得到活水，那么打水的器具一定要往深处去。所以以撒的他不光是在基拉尔谷过生活，他是谷中的百合花，同时呢，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也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见他是在谷里面，在隐藏，他过的生活是隐藏的生活。那么当然他过他的井的生活，就代表他往深处去了。那么这是以撒这是以撒的故事。然后接着当然就是雅各的故事。雅各的一生呢，刚好是挖了四口的立了四根的柱子。我们的柱子代表见证。那么当你读雅各的一生，你想到最后你才会，你可以想很多事情关于雅各，但是最后你才会想到他是见证。因为像雅各这样的人不会有见证，一个整天到晚抓的人，专门占别人便宜，专门唯利是图，那么专门叫全世界让他抓着他，居然对世界一点的贡献也没有。所以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很难是见证的。但是你看呢，一个人已经77岁，在人来看是无法改变的，结果神可以开始工作。那么自然神就开始了第一根的柱子。那第一根柱子不要忘记，完全是恩典。实在说来，他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就是因为在梦里面神给他的印象，他觉得要有回应。那么那个回应是很自然的，他就是枕着那块石头所代表的艰难，结果呢他把它立作柱子。意思就是说，现在他将来不管往哪里去，他所经过的艰难，神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最后怎么样把它做成功柱子。所以这个乃是证明，乃是宣告神在他身上过，一切都是恩典。所以这是雅各所立的第一根柱子。那么第二根柱子呢，是20年以后的事情。那我想我在这里稍微的把雅各一生稍微的复习一下，我们就知道到底这个四根柱子是怎么分布法的。那么雅各一共是147年，7岁。那么他77岁，他骗可以说那段日子是在地上爬行的日子，因为这虫雅各。那最后17年呢，是雅各一生发亮的时候，那就是在埃及。你看见他来到法老的面前，按照平常正常的情形，他应该要法老为他祝福的， 但是呢结果你看见法老在他面前低下去了，所以现在他能够为法老祝福，所以你看雅各丰富了。那么到了那一段，你如果仔细去读雅各最后的一段的故事，那毫无疑问的，雅各是个发亮的雅各，雅各不再是只虫，雅各实在已经变成以色列了，不光是以色列，而且呢他呢与神一同掌权，像一只蝴蝶一样。所以可以说那段日子可以算是翱翔的日子，发亮的日子，成熟的日子。所以一个头一个尾很清楚，前面是77年，最后呢是17年。那么17年的日子可以对雅各来说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候。雅各开始那一段是77年是最不好的，他简直像虫一样，但是最后你看17年神在他身上，真是叫你，我们如果仔细读雅各的一生，你看见我们不能不低头敬拜主。他生的时候是匆匆忙忙，结果死的时候呢是从从容容，他是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生病，他根本在病榻上，可是你看他一点都不慌不忙，然后他能够他能够为他的这个孙子祝福，就是为约瑟的儿子向他祝福。那么很明显的，约瑟眼睛明亮，知道谁是老大，马拿西是老大，以法莲是老二。但是偏偏呢，你看见雅各就剪他的手，刚好次序相反。那么他的父亲，他不是约瑟提醒他，你弄错了。结果他说我儿，我知道，我知道，他那边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雅各是一个非常明亮的雅各。还有呢，他生病的时候他能够坐起来在床头上，然后呢一面敬拜神，一面呢他能够指着他们的将来，能够一个一个的说到他们将来的事。所以他里面眼睛一点都不昏花。所以如果大家读创世纪49章那一段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实在说来是个很重要的预言，后来完全都应验了。那么雅各他怎么看得见的？他眼睛不是昏花了吗？他怎么能看得那么远呢？他怎么能会有一个时间的望远镜？所以你看见吗，神能够做一件事情叫雅各呢看得很远很远。那么这个是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那么不光这样，他生的时候是紧紧抓着这个他哥哥的脚跟出来的，忙得很。他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脚收在床上，一点都不慌不忙，然后呢被主解去了。所以全本圣经里面死的最好的，死的时候光景最美丽的，那就是雅各。你如果看看前面的77年和后面的17年，那么你觉得神在他身的工作实在叫人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神是雅各的神。那么然后呢，中间经过了两段，一段是20年，这20年是巴旦亚兰的20年，我们称它叫管教的日子。然后呢他终于回来了，然后呢在路上再加上一直到什么叫希伯伦他父亲所在的地方。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希伯伦呢实在说了是迦南地的代表。你还记得吗？当探子们摩西的探子们出去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带着土产来，而且把那个最好的土产告诉他们，证明这是牛奶鱼蜜之地。所以他们发现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那个果然是牛奶鱼之地。但那个地方是哪里？那个地方是迦南中的迦南，是希伯伦，是最好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希伯伦，那个向导就告诉我说，他圣经里面说牛奶鱼蜜之地，严格说来这一块最能够代表整个迦南地的。所以如果大家明白圣经的话，迦南当然代表神的旨意，你看见吗？亚伯兰就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但迦南中间有最好的一块，迦南中间还有个中心的，迦南中的迦南是谁呢？就是希伯伦。那希伯伦后来怎么拿下？我们读后来的故事就知道，希伯伦不是有巨人吗？所以迦勒就说，求你把那山地赐给我。所以他果然就把那个巨人赶走了，因为这是他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然后呢你看见神就把这个希伯伦就赐给迦勒，不是做产业哦， 所有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有产业。你只要问说这个加勒他是属于哪个支派，没有问题，那个地一定有一块地是属于他的，这是他的产业，什么也不做是产业。但是希伯伦对于加勒来讲是赏赐，是奖赏，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他除了产业之外，犹大他有固定的产业，他只要属于犹大支派，他有他的一份，那是他的产业。我们每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产业都是我们的。但是奖赏不是，奖赏乃是为着得胜者，为着像加勒这样的，他另外有一个灵。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希伯伦，大家不要忘记，那个特别是指着迦南中最好，不光是牛奶鱼蜜之地，乃是牛奶鱼蜜里面最精华的一个地段，这是指着迦南，指着希伯伦说的。那希伯伦什么意思呢？希伯伦是与神交通。那么那个地方明明是山地，那个地方明明是有伟人，但那个刚好这些苦难，这些外面的光景刚好是叫我们能够怎样呢？能够与神有最亲密的交通。所以你看结果呢，最后雅各回到他父亲的跟前，那么总共是大概是加在一起是33年。所以我再说，一共是四段，第一段是爬行的日子77年，然后第二段是管教的日子，这是20年，然后呢在中间的一段是剥夺的日子是33年，最后呢发亮的日子，或者说成熟的日子，或者说翱翔的日子，那是最后17年。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雅各的一生。那么头77年就给我们他原来的情形，那后面17年给我们最后神终于把它变成什么样的情形。然后中间经过两段的工作，一个工作是管教，另外工作是剥夺。那这里面有一点的不同，管教是因为雅各错了，因为雅各诡诈，现在神要管教他，要把他的愚昧，把他的肉体从这上打出去。所以那个苦难实在说来是雅各最有应得的苦难，但是神管教他。那么什么叫剥夺呢？剥夺这就是雕刻的故事了。我们知道说这个雕刻的时候，如果你要雕刻成某一种某一个目标，雕刻成某一种像的话，你就知道说有的地方虽然那个石头是好的，但是是多余的，就说整个将来的模型来讲它多出来的，只要不能够达到它最后那个形状的，通通应该要去掉。那么这个去掉是个剥夺的功，这是积极性的，这个是建设性的，这个不是拆毁的，这个不是这管教性的，不是。所以这个是击打，这不叫做责打。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苦难有两种，一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因为我们错了，我们得罪神了，结果神管教我们，那不要忘记很多的苦难是属于这种的。所以等到我们学功课，等到我们认罪，等到我们承认让主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也伏在他脚下以后，伏在他手下以后，那么好了，那么终于这一段时间过，那就是20年。但是20年不表示就完了，20年只是告诉我们除去那些消极的东西，除去那些有瑕疵的有斑点的不适合都拿去了。但是问题就是如果神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的话，那么你看一根柱子如果要真的成为柱子，有的东西是多余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在雅各身上就开始做他剥夺的工作。那剥夺的工作什么意思？剥夺的工作就是虽然我们减少了，但是呢叫基督能更加增了。所以要记得，我们如果今天要成为神的殿，最后如果神的真的在身上能够完成他的旨意目的的话，那么头是我们77年我们是不堪造就的，但是感谢主，最后完全叫我们惊艳，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神居然能有一个完美的作品，完美的杰作，那就是雅各。所以神是雅各的神，不能就不叫我们低头敬拜他。但是呢神的工作，神怎么在他身上做， 神怎么在他身上雕刻四根柱子，那么刚好是这两段时间的。那么就做这个柱子的分布来讲，刚好两段是在二十年，两根柱子在二十年，还有两根柱子呢是在三十三年。所以两根柱子是跟什么发生关系？是跟管教有关系。慢慢经过了管教以后，那个柱子产生了。但是感谢主，许多时候神为着要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他在我们上有些雕刻，有些琢磨。那么这个其中呢，有一些的过程很明显是剥夺的过程。所以你看见神的手在雅各的身上就开始做剥夺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后面两根是跟第三段有关系，就跟剥夺的工作有关系，前面的两根是跟这个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是跟这个神管教的手有关系。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大概的分布弄清楚以后，那么我们稍微呢就可以大概知道神在雅各身上是怎么做这个工作的。那么我们说过了，神的目的就是要管教雅各，就是神管教的时候很明显在巴旦亚兰非常非常的重。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巴旦亚兰呢，我讲过巴旦亚兰，亚兰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巴旦亚兰是指着叙利亚的高地来说的一片高地。那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这个巴旦亚兰又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米索波达米亚。这个米索波达米亚原文的意思是两河流域的意思。那今天我们所以为的米索波达米亚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那这句话有没有错？没有错。不过这个用法呢不是圣经的用法，这个用法是主降生以前两百年才开始用的。但是创世纪里面老早有米索波达米亚这句话，所以圣经里面的米索波达米亚不是指着幼发拉底跟底格里斯河，说不是的，乃是指着幼发拉底河它有一个支流，那个支流叫做哈伯河。所以你看呢，如果这个是叙利亚的话，如果这个是幼发拉底河这样流的话，那么它刚好有一个支流是这样流上去，一直流到这个流到哪里？流到这个土耳其的。所以这个像杯形一样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就叫米索波达米亚，也就是巴旦亚兰。那么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因为最近刚刚去过那一带，因为有一班弟兄姊妹就是照着旧约的脚走走，比方说跟着亚当走，那么就到了伊甸园的就上游，有我们就看了幼发拉底的上游跟什么跟这个底格里斯河的上游。那么然后呢我们也跟着这个谁呀、跟着挪亚走，我们就到了亚拉拉山，然后我们才知道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湖，比新加坡还要大，那叫泛湖。那么然后你就知道当初这个挪亚他从三个儿子从那里分布到世界各地的时候，那么你就看大概是怎么分法。你到了那里以后，我想就非常非常清楚了。然后呢我们就到了哈兰，哈兰大家都记得吗？就是亚伯拉罕呢他本来应该出加勒底乌尔应该一下子就到迦南去，结果他在哈兰，因为他父亲留恋哈兰，就是他就在那里就待了好久好久，所以等他父亲死了以后呢他才继续的往前。所以哈兰是很有名的地方。那么到现在这个哈兰的这个景色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的建筑很特别，它的这个房子一个个都像蜂窝一样，但是它的这个通风设备非常非常的好。但到那里你马上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很稀奇啊，就是因为热所以这个麦子啊稻子啊长得非常好，因为麦子刚好需要什么干的地方，那需要阳光，那阳光是特别的热。那么后来我们才慢慢才晓得为什么那个地方很热呢？第一个当然它阳光普照的时候比较多，还有呢它非常靠近那个沙漠，那个沙漠其实什么？其实就是叙利亚沙漠。所谓叙利亚沙漠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跟伊拉克中间隔起来那一个沙漠就叫做叙利亚沙漠。那这个沙漠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沙地阿拉伯那个沙漠，那个半岛的沙漠一直往北延伸的是那样的一个大的沙漠。 所以你到了哈兰，到了巴旦亚兰，你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沙漠的边缘，所以非常到处都是给你感觉到是沙漠的，都是一片的沙漠。但是好在哪里？好在就在沙漠里面有个幼发拉底河，还有哈伯河。所以你看好了，凡是不再靠近河，都是一片枯黄。但只要是靠近这个河，幼发拉底河跟哈伯河的，那就是一片的青翠。所以那里可以好几种，圣经里面讲了好几种树，也有牛群的、羊群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二十年雅各就是在那里经过的。那我们去过的弟兄姊妹都受不了，因为实在太热太热，那个风景实在是很好，但是那个太阳受不了，那个阳光受不了，寒，根本很难很难忍受的。所以后来我们大家就明白过来了，我们才晓得雅各是怎么成熟。雅各是烤熟的，那个天气实在太热了，真的是烤熟了。那有没有夸张？没有。你记不记得他跟他岳父怎么，岳父怎么说？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还不是热，干热，晚上尝尽风霜。因为特别沙漠那一带的那个气象就这样子嘛，你白天热得不得，晚上冷得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记得，神就是把雅各放在那个地方多少年呢？总共二十年。我已经说过了，他离开的时候太阳下山了，一直等他回来的时候太阳才升起来。所以对雅各来讲呢，是个漫长的黑夜。但是神从来都是公义的神，雅各错了，现在神的管教的手在他身上非常沉重的。他不是到处抓到处骗吗？这是雅各的特点吗？那现在慢慢他就看见，他当初骗人，现在要被人骗了。他没有想到他的舅舅是他的对手，他才真正发现说，原来原来这个真正是他对手的是谁呢？是他舅舅。那么他舅舅刚刚见到他的时候，哦，亲热得很，你实在是我的骨肉，所以就和他一同住了，就一个月啊。然后他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意思说你怎么可以白住在我这里呢？所以就开始这，所以你看这个热情只要一个月，直到一个月好了。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像雅各这样的人根本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你要在他身上拔一根毛几乎是难上加难。但是很有意思，圣经说他看上了拉结，所以他愿意为拉结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这个人本来你从他身上捞不得一点油水的，现在呢被谁抓住了弱点呢？被拉班抓住了弱点。所以结果呢，他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因为深爱拉结，看这几年好像几天一样。好了，七年就过去了。那么按理来讲，如果他这样服侍七年的话，那最后应该得着他的妻子才对，结果不，他以为是拉结，结果呢却是利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谁在那里骗他呢？当然是谁在那里骗他？当然是这个，就是他的舅舅。所以这样子就是为着他一个拉结一个利亚，他一下就服侍了14年，他不能不这样做。所以他现在真是弯刀碰的葫芦头，真是棋逢敌手，那一点话都没有说。你当初怎么做别人，现在别人又怎么做你？那么现在我们那二十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其实呢，神给他三面镜子看，他从来不认识他自己的。你看了拉班以后，他就晓得他自己。他责备拉班，你怎样怎样怎样，其实他在那责备他自己。在拉班，他就看见了，从来他不认识自己。那不光他是一面镜子，利亚也是一面镜子。你想想看，如果利亚不用诡诈的话，利亚一定听了他父亲的话，然后一定是用了许许多的诡诈，然后呢，这为什么后来为什么雅各才会上当的？所以雅各才会糊涂，才会上当的。所以结果他为了利亚还得要工作七年。所以你看，不只是拉班诡诈，有其父必有其女。那我们觉得拉结，因为雅各喜欢，所以我们都同情雅各，就好像 我们因为同情以撒，所以喜欢利伯家。其实利伯家，你看呢，利伯家不是一手导演的吗？但你说一个诡诈的雅各，那因为他有个诡诈的妈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因为我们普通完全把它美化了，我们不忍心丑化它。如果你真的看事实真相是如此嘛？所以你看见吗？不光是他舅舅，他看见他自己，从利亚身上也看见他自己。然后不光这样，拉结，我们以为拉结很老实，没有啊，拉结不是偷了父亲的神像吗？然后他藏在一个地方，然后他告诉他爸爸说我非常的不方便。你如果懂了那段声音，你就知道说，你看见吗？这些通通是雅各的本相，都是。所以神就借着呢20年，弟兄姊妹，4个妻子，你看那个家庭苦难是多少？你只要去看家庭苦，你去读那段圣经，他们比赛生儿子啊什么的，你就知道那个苦难不知道有多少。所以20年，虽然神祝福他有4个妻子。然后有11个儿女，然后牛群羊群无数，表面上后来是很成功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他后来对他的对他的这个舅舅怎么说呢？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一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他失眠，常常失眠。然后他说，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2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不是你6年，你有10次改了我的公家。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回去。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一面他学功课，按理来讲他应该空手回去，但是你记得吗？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说，因为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否则的话我老早空手回去了。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你看，现在他可以当作拉班的面来责备他。但当他回忆这一段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他20年所学的功课。那么实在说来，如果你仔细读他的故事，他20年到了还不知道要走。实在说来，一个人如果在痛苦里面、苦难里面，那么总是希望越早越好。但是很稀奇啊，你去读圣经非常有意思。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他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一切的荣耀。这个当然指着，你还记不记得雅各他 play 个 trick， 然后呢，所有这个所有很多的羊就跑到他的身边来了。所以从这一点地方，你看见神祝福雅各，那么所以这个拉班的儿子们就说话了。然后你看看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圣经说，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那如果我们写故事的话，雅各看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也许我们就说雅各现在那么应该识相一点，现在应该就要离开了，应该走，应该是走的时候了嘛。下面应该是雅各做什么？但是不，圣经告诉我们说，下面不是雅各做的，是神做的。所以耶和华就对雅各说，你看见了，等到雅各看见拉班的气色像的不如从前，那这个时候神就借着那个脸色，神就对雅各说话了。意思就是说，时候到了，20年到了，够了，现在呢，所以他告诉他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去，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雅各后来动身离开巴旦亚兰，是神告诉他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现在你看见说，现在雅各的日子是神一面晒着凉，神知道20年到了，所以是神 initiate， 就是说神他开始了，是神在那发动的，是神告诉雅各说，现在你可以走了，不是雅各自己要走，不是雅各痛苦到的地方要走。但是你现在你看，雅各的一生在神的手里呢，在神的手里，20年了，神说够了，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请记得，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神怎么对雅各说呢？他是我是 伯特利的神。这是三十一章十三节，我是伯特利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只知道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很少听见有一句这样的话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为什么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呢？神记得他说，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不光这样，向我许过愿。神记得，二十年了，雅各也许忘记，痛苦叫他忘记一切，痛苦叫他觉得我痛苦，叫痛他痛苦，他根本就忘记了。你看二十年，他好像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他说，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约雅各醒了以后，我不是说做过两件事吗？一个是用油浇柱子，还有一个你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所以弟兄姊妹，二十年神量的刚刚好的，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雅各应该认识他自己了，他从来不认识自己，经过二十年他知道自己的败坏，他知道他自己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等到儿女长大了，你注意好了，你一面在你儿子上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在你的儿女身上看见你自己，你从来不认识你自己。弟兄姊妹，儿女有许多的优点，儿女有许多的缺点，那些的缺点实在说来就叫你想起你自己。如果没有你的儿女在你身边，你不会知道自己，如果没有经过二十年，压根不认识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二十年到了，好，现在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的信息，你一面可以说是愿，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是伯特利的神。你看见吗？神在那里向雅各显现，神对他说了那么多话，然后雅各有个回应。那么现在呢，雅各就到了巴旦亚来，就经过了这个管教的日子。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慢慢慢慢的第二根柱子要出现了。所以等到他带着这个孩子们走的时候，他们一直走，走了很远的路啊！你知道，从巴旦亚兰要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要经过一个好大的旷野，那个旷野实在说来是很长很长的旷野，然后最后到大马色，到了大马色，那个时候还没有被他舅舅追上，那么再往南走，经过了加利利海，还是没有追上，那么一直什么，一直过了加利利海。然后那个地方有一座山叫做基列山，在那个地方才被他舅舅追上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们雅各就立了第二根的柱子。那么第二根柱子很明显的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二根柱子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实在说来，圣经明明说是他这个见证嘛。但是拉班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来侵犯我，我也不要来侵犯你。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拉班跟雅各中间就立了一道的墙，而那一道的墙你过不来我也过不去，是根据雅各的第二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雅各的第二根柱子是经过了二十年以后你看见终于产生。好，那么这现在雅各是不是就完全改变了呢？没有，雅各还是雅各。所以现在呢，神在他身上要继续的工作。那么然后呢，他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听说他的哥哥们来了，那么哥哥来了，那么带着四百个人，他就紧张起来了。所以我再说，人总是软弱，他许过愿，他也听过主说我要保佑你，也听说是主说我总不离弃你，要带你回到这地。但人就是人，人就是人，人就是像雅各，我们就像雅各一样，总是要有点打算，总是有一点的，总是要打算一下怎样一下。然后他有很多的布置，你看从这个布置你就看见雅各是个什么样的人很清楚，你看看他的布局你就知道雅各的城府到底有多深。他一面用什么呢？一面用礼物慢慢慢慢希望软化他哥哥的心。 然后呢他知道如果他的哥哥真的袭击前面那一队的，后面可以拔脚就跑的，所以他把最不重要的放在前面，最重要的放在后面。所以最不重要的是他和他妾生的儿女放在最前面，然后最后是利亚，因为利亚眼中无神，所以把他放在这个在下面，然后再下来他爱的是拉结，所以拉结和他儿女放在最后面。那不光这样，他跟拉结还隔了一道河，所以你看见吗，雅各这个布置的真是非常非常的周到。你现在知道他最爱谁，你知道最重要的是谁，这是雅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你如果读那段圣经很清楚的嘛，这个从前在韩战的时候，以前呢有一些阿兵哥，美国阿兵哥到了韩国去，那韩国跟中国一样都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呢这美国人就看了一幅景象看不过去，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一个先生呢，一个先生是骑在驴子上，然后太太在后面拼命跟拼命追呀，这样的一个景色，应该先生坐，应该太太坐的驴才对嘛，结果先生坐驴子上在前面跑，这太太在后面跟。那么现在呢等到韩战的时候就刚好反过来了，这个太太在前面，先生呢跑到后面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跟从前不一样，那同样那个阿兵哥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他因为前面有地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景色就跟当时的雅各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是一模一样，他又回到他从前虫的那个抓的那个本性，他用各种的办法希望怎么样呢，希望这个能够躲过他哥哥，所以打算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在宾威勒那个地方，他要过亚伯渡口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和他摔跤，那现在神要开始对付他，因为这个人是以自己来做中心的，你看见没有，他实在说来神给他这么多的祝福，他为着保护他自己，他为着生存，他知道懂得生存之道，他可以把别人牺牲了当做一个什么，当做一个肉墙，然后他自己能够维持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不能再让他过去了，所以神自己来和他摔跤。所以到了一个晚上，你现在就知道雅各这个计有多强。我们刚才讲过，雅各他的城府不光很深，而且呢雅各是非常刚坚强的人，结果到了摔跤，到了一个晚上，最后呢他要神为他祝福，所以神呢就果然给雅各祝福，然后那个地方就起名叫什么，起名叫宾努伊勒。宾努伊勒什么意思，就是他终于看见神的面。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看见神的面的人，你看见现在神在他身上要做一个工作。雅各仍旧是诡诈的雅各，雅各仍旧是自私的雅各，雅各仍旧是自我以中心的雅各，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在他大腿窝那里摸了一把。所以雅各的己生命啊，最刚强的地方给摸了一下，所以从此以后呢雅各的腿就瘸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什么，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宾威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雅各不是同样的雅各了，他去的时候一个人拿着杖过了约旦河，他回来的时候现在变成另外一个雅各，他仍旧走路，但是呢现在每走一步路都需要主的恩典。而不要忘记，这一次神在雅各身上的对付是一次永远的对付，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个记号，而且这件事情是不能恢复的，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神让我们经过一件事情，我慢慢就恢复了，慢慢就恢复了，但是你看，如果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继续的工作的话，他一定要做剥夺的工作，要做雕刻的工作，那么他在我们身上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是基本上一次好像叫我们这个人就瘫下去了，再也起不来了，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这就是十字架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功。 但是感谢主，在那个时候神就应许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与神一同掌权，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你都得了胜。但是弟兄姊妹，不是那个时候以色列就变成雅各的，不是。神应许他以色列，雅各要叫以色列，但是还不是雅各，神还要继续在那里工作。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基本的工作，他就是那一次以后，你看他这个人就完全瘫掉了，所以他仍旧走路，仍旧是雅各，你还认得出来他是雅各，但是他是个瘸腿的雅各。这个瘸腿就证明说神在他身上有了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剥夺工作的开始，这不是管教，这是剥夺，从这里开始的。那么然后呢，最后呢，然后呢，他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不要忘记啊，见到哥哥他已经是瘸腿的了，你看见没有，神在他身上做了个工作。那么然后呢，他最后终于与哥哥相见了，结果发现他哥哥没有意思要害他，因为神老早答应他了嘛，在保佑他，而且要带他回来的。那么这是不是表示说这个雅各就不再诡诈了呢？不，你看见以扫对他说，他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一走到哪里呢？就走到希尔山嘛，希尔山就是以东嘛，以东地就是靠近红海很南边的地方。然后呢，雅各对他怎么说？他说，我主知道雅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然后他加上一句话，这句话是谎话，他只走到希尔我主那里，这句话他从来没有实现的，他只要把哥哥打发走就行了，他知道他现在不会再杀他了。所以现在呢，哥哥要他去希尔，那么他也说，他说我只走到希尔。所以不要忘记，雅各还是雅各，雅各还是会抓呀。所以他对他那时候见到他哥哥怎么说呢？他说，我见了你面好像什么，见到神的面一样，我不是说过你听见会全身起鸡皮疙瘩的，但是呢，这是雅各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为了生存，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一面很清楚神在那里工作，但是一面你还仍旧看见雅各的本性，雅各就这个样子的，我们就这样子的。然后呢，稀奇的很，他慢慢的就到了世界。记得他到了世界以后，他走的路线完全是亚伯拉罕的路线，我讲过了。因为严格说来，雅各的道路就是亚伯拉罕的道路，雅各的生活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生活。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生活，信心的道路，雅各也是信心的生活，也是信心的道路，是稀奇一样的。所以你看，所以他到了世间以后，他的女儿被玷污了，然后他的儿子呢，用了很暴力的方法来对付他，结果就在这许多在内地当地的人中间，就替他父亲留有臭名。但是雅各非常非常的无奈，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都是神剥夺的手，慢慢慢慢在他身上工作。那这个时候，神又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雅各还不知道再往下面动身，一步一步，你看见神就引导他。到了35章，神就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那弟兄姊妹，这一回神要雅各住在伯特利。我说过，伯特利本来只能经过的，我们的肉体受不了神的家。如果你真的看见什么是教会，但是感谢主，经过了20几年的工作、管教和剥夺，现在雅各真的学了许多的功课了。所以神说，你可以住在伯特利。弟兄姊妹，肉体经过了对付以后，现在我们能够住在伯特利。你能够住在伯特利，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才有神的殿，这个才有神的家的实际嘛，否则都是空谈，不是吗？所以我们可以有教会的理想，这些都有，你的理想很好，但是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是拆毁教会的，我们肉体就是这个本领嘛。我们一面在这里建造教会，我们可以建造三尺，但是我们拆毁2尺， 所以最后只剩下一尺啊。这是为什么工作非常的缓慢？按理来讲，一个地方聚会，你如果按照圣经的话，很清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教会好像永远有一个谱的，就是说大概教会经过每经过11年，大概就应该要往前走一步。所以弟兄姊妹，按理来讲，你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教会从诞生一直到成熟，大概是33年。所以不是在勇士里面好像我们觉得教会永远不长，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长进呢？就是我们这些肉体在教会里，你有意见我有意见，我画一个山头你也画一个山头，我有个圈圈你有个圈圈，我有个主张你有个主张。弟兄姊妹，所以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什么？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强人。所以许多教会为什么这个能够往前去，他找一个强人，那么强人就把所有的就通通弄在一起，这是人的办法。但是不，神的办法是我们每一个人，你既然许了愿，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工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是管教，另一面是剥夺。到了一个时候，神说好，你现在可以上伯特利去。所以他到了伯特利的时候，就在那里筑一座坛。那这座坛不要忘记，神叫他筑的。然后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伊勒伯特利。什么叫伊勒伯特利呢？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亚伯拉罕明白了，雅各的神就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的神就是神的殿的神。所以很清楚，雅各是肯定是和神的殿发生关系。那现在如果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建造耶路撒冷，那么神在雅各身上就是建造神的殿。那神的殿如果在根基上要建起来的话，他必须一根一根的柱子。那么还有更重要的，雅各还愿的时候，就是圣殿被建起来的时候。因为我的石头，他明明讲我做成柱子的石头要成为你的殿，这是雅各所许的愿哦。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现在神答应什么都做了，最后果然回到伯特利，那弟兄姊妹，当然是伯特利，当然是雅各还愿的时候啊，对不对？现在你可以住在这里了，而且不要忘记那个地方叫什么，筑祭坛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的神。所以请记得，雅各的神就是伯特利的神。然后你看圣经怎么说，第九节，35章第9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现在雅各是名副其实的以色列，以前不是。这就是他回到哪里呢？就回到伯特利。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里伯特利，现在你看雅各真的有改变了，真的有改变，有一个看得见的改变，很清楚。所以从那天开始，本来是经过宾努以勒，神说你要叫以色列，但是还不行。那么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发生以后，雅各进步了，雅各学了许多功课了。所以现在神怎么说呢？他说现在你是名副其实的以色列。然后又和雅伯拉罕立约，他说我又重申前约，他说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就升上去了。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仔细去读雅各的故事，28章跟35章是姊妹章，28章是第一次到伯特利，35章是回到伯特利。这个28章是许愿，到了35章呢是还愿。那这两章姊妹章就和什么呢？就和这个创世纪里面的15章跟17章是一样，是姊妹章一样。你去看，你现在回头过来看15章，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你看见15章跟17章，你注意了，15章跟17章实在说来是姊妹章，就好像28跟35章是一样。一个是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一个是发生在雅各身上。在亚伯拉罕身上是有什么问题呢？是以实玛利呢还是以撒？ 那么在这个雅各的身上呢，你看见是现在你看见在雅各的身上，在以撒的身上呢，你看见是以扫呢，还是什么？还是这个雅各呢？好了，很有意思的，你去看呢，十七章最后二十二节，神告诉他说，你要神跟他立坚定，他说我要与什么？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然后二十二节，神和亚伯兰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啊，你如果比较三十五章的话，神是伯特利的神，现在神对雅各说了话，从那里怎么样？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就升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雅各有一个反应，所以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柱子，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三根柱子，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次他不光浇上油，而且奠就是也浇上酒。我们早上已经说过了，酒代表神，在代表这个葡萄怎样经过压榨变成酒，代表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所以等到他真的浇上酒的时候，他真的是还原了，他真的现在他的石头要做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慢慢慢慢，你看事情就落实了，不是光是理想，慢慢慢慢，你看在雅各身上，雅各实在是不行，但是慢慢慢慢进步了，他能够住在伯特利了，住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现在你看他立了第三根的柱子。那么这根柱子和神剥夺的手有关系，不要忘记，你去读那些的故事就很清楚。那么而且呢，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就死了，就葬在伯特利的下面。那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一段呢？你们回去自己好好读一读。然后他就从伯特利往前行，离开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还有一段的路，结果拉结难产，甚是艰难。那么就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你不要怕，你又要得了一个儿子了。所以他将近于死，指着拉结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他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便厄米。便厄尼，便厄尼什么意思？便厄尼是忧愁之子的意思，因为经过惨难，最后呢他生下了便厄尼，他就离开他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雅各实在是一个进步的雅各，他的父亲说不可以叫便厄米，不是忧愁之子，乃是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便雅米。便雅米什么意思？是右手之子。现在雅各明白了，在拉结死在路旁这个经历给他看见，他怎么最后变成右手之子？因为是从忧愁之子最后才产生右手之子，右手指着能力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雅各慢慢懂得什么叫做死而复活。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便雅悯啊，是唯一的与雅各的儿子，在哪里生的？在迦南地生的。以前其他都是在流落他乡那儿生的，啊，都是在外邦地生的，都是在巴旦亚兰生的。然后呢，拉结就死了，这是雅各最心爱的拉结。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到了雅各晚年，他还记得。他回忆的时候，你知道，你人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忘记，但他一生最摸着他的，他不会忘记。他还记得拉结怎样死在他的，怎样死在路旁，怎样死在他的跟前。所以他就在那里，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然后呢，就立了个铜碑，就是拉结的墓碑。那这是雅各所立的第四根柱子。那第四根柱子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手，那个剥夺的手在雅各的身上。没有多久他就到了 这个希伯伦。他在希伯伦总共只有22年。他回到父亲的家里，他以为可以和父亲多在一起，结果他和他父亲在一起总共只有12年。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不光是拉结，拉结生的第一个儿子是约瑟，第二个儿子是便雅悯。他一回到希伯伦第一年，约瑟就被野兽撕碎了。就是第一年他打发他儿子出去，然后他哥哥们说那个做梦的来了，然后他们本来要杀害他，但是后来流便劝他们，所以最后他们就把他扔在坑里面，然后因为看见有这个以实玛利的人来了，然后就把他们卖到埃及去了。所以他们拿着血衣给他的父亲，所以父亲说约瑟一定被撕碎了，被撕碎了，被压，被谁，被什么撕碎了？被野兽撕碎了。22年之久，弟兄姊妹，在不要忘记，22年之久，他都以为说约瑟已经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神剥夺的手，不光是拉结，而且拉结所生的约瑟，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爱他的儿子，给他一点彩衣，所以彩衣就代表什么？代表果然他的心和约瑟的心是相连的。但是你看，情何以堪，当他刚刚回到家，刚刚踩到家门没有多久，约瑟就被撕碎了。然后经过了22年，全地大饥荒，他的哥哥们就约翰的儿，就其他的哥，就是约瑟的哥哥们，只好到埃及去抵粮。那没有想到，这个约瑟为着要教训他的哥哥，为着要帮助他的哥哥，他心里面一点的恨都没有，但是约瑟用智慧希望能够激发他们的良心，叫他们在神面前能够悔改。所以不要忘记，当初提倡把约瑟，把雅各，把约瑟卖掉的就是犹大。所以不要忘记，今天的犹太人呢，实在说来是犹大支派的后裔啊。因为你知道犹大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如果，他说这个我们把我们的兄弟杀了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卖，现在我们可以卖多少钱把它卖走，我们可以得一些的好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约瑟见到他的兄弟的时候，你看见神用智慧叫他兄弟的叫他兄弟的那个良心能够激发，所以他们发现他们得罪神了。22年前发生的事，约瑟被撕碎这件事，除了约瑟之外，只有他们这10个人知道，没有别人知道。就他们10个人知道，就他们10个兄弟知道，全世界没有人知道。但是约瑟能够用智慧，最后他们良心发现了。他说：“神已经查出我们的罪了，那是22年前他们把他们的弟弟卖掉的，但是现在他们良心发现了。”所以约瑟说：“好了，你们既然是奸细，你们一定要把你的儿子带，把那个最小的孩子带，最小，你父亲最小的儿子把他带来。”那弟兄姊妹，一面来讲这是约瑟设的计，是为了帮助他的兄弟，但是不要忘记，起头呢雅各怎么样都不肯。你看一个受过剥夺的手的人，在这个时候他不肯，怎么样都不肯，耽误了好久。后来呢，他们实在到了山穷水尽，他们又跟他父亲说，后来犹大出来说话，他说：“爸爸，我宁可为童子作保，我宁可为他作保，如果我不把他带来的话，你可以讨我永远的罪。”不要忘记啊，是犹大把约瑟卖掉，现在犹大愿意为谁作保呢？愿意为他的弟弟，为便雅悯作保。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那个时候，当他真的要带他这个，真的要把他带走的时候，真的要把他你记不记得他那个时候说，他这样说的。那么等到他们真的最后要把便雅悯带走的时候，那么 雅各怎么说呢？他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句话像以斯帖所说的，我若死就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神剥夺的手老早把拉结剥夺，拉结死在路旁，然后呢他刚刚回家约瑟就不见了，经过22年，现在有人又把便雅悯带走。所以等到后来约瑟要扣便雅悯的时候，最后谁出来说话？最后是犹大出来说话。如果弟兄姊妹你读那一段圣经的话，你里面会很受感动。你知道约瑟与犹大怎么说？他说，我父亲的心与这童子的心相连，如果你真的扣住他的话，我的父亲一定会死的。所以他讲到那里的时候，弟兄姊妹，约瑟他里面觉得够了，他就开始与他的兄弟相认。因为这个时候他终于从犹大的口里面能够体贴父亲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当便雅悯被带走的时候，就着雅各来说，你看见明明他的心与便雅悯的心相连，但是最后你看见连便雅悯也带走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这只是神剥夺的工作。虽然约瑟不见了，虽然便雅悯不见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22年以后，他听说他的儿子做了埃及的宰相。弟兄姊妹，22年，老早冰冷又冰冷，头2年还有希望，也许做梦的时候还希望说约瑟能够回来。一个22年，他已经认定了他的儿子没有了，真正的没有了。所以等到他的兄弟们他的儿子们告诉他说约瑟还在的时候，圣经说他心里冰凉。一个心里冰凉的雅各，你看见神的手在他身上有多少的工作。但是感谢主，等到他们告诉他约瑟在埃及的荣耀，然后看见那个法老打发来的车辆，他心里怎么样才苏醒过来。所以然后他说，罢了，我要去见约瑟一面。弟兄姊妹，现在神在复活里面把约瑟还给雅各，也把便雅悯还给雅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学了什么功课？等到他要去见约瑟的时候，那么到了46章了。那么弟兄姊妹，雅各这个人很有意思的，雅各这个人如果决定去埃及就是去埃及，他不会。而如果雅各你让他坐飞机从纽约到Kansas City， 他不会经过芝加哥的，不会，他一定是一下就直接一定直达，一下就飞到这里，这是雅各的天性嘛。雅各如果他决定动了，你停不下来。他的 T 恤上面没有 stop sign， 没有的，不可能，你停不住他的。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走到一半，到了别示巴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了。这个雅各是不容易停下来的，但是他停下来了。那不光这样，为什么停下来？你读上下文，雅各怕起来了。雅各怕什么？雅各向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他才成功的。世界上成功的都是神经非常硬的人，如果你像小老鼠一样东怕西怕，不会成功的，不会赚钱的。你看见吗？这个有的人就是有冒险精神才行，这天不怕地不怕才行的。真的，我到了欧洲，我碰到好多好多很会做生意的人。弟兄姊妹，你看他们神经硬的不得了。但是弟兄姊妹，雅各那个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神经说他害怕起来，而且他停下来了。停在哪里呢？停在别示巴。所以你看见吗？亚伯拉罕是先到世界，然后呢到哪里？然后到伯特利，然后到希伯伦，然后到别示巴。凡是亚伯拉罕走过，他也说，如果这次亚伯拉罕以犹大雅各如果不停的话，那直接到埃及的，没有，他停下来了。这是什么？这是亚伯拉罕的道路。大家记得，就在他停下来的时候，神在梦里面告诉他说，雅各，你不要害下埃及，你不要害怕。所以可见雅各怕什么？雅各怕下埃及。稀奇不稀奇？ 他记得他祖父下埃及撒谎犯罪羞耻，结果他的父亲要下埃及，神叫他不要下去，那现在他怕起来了，如果我父亲下埃及是错，我祖父下埃及不要下埃及，如果祖父跟父亲下埃及都是错的话，那我下埃及是不是错了？所以你读那个上下文你就知道，说现在雅各不一样了，从前他不担心的，现在他担心，他担心说下埃及到底对还是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不止如此，神告诉他说，我与你下去，我要带你回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他怕什么？他怕说，如果我真的到埃及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神不是要把这块地赐给我们，神没有把尼罗河三角洲给他，给以色列人没有，神所给那块地是迦南的地。那么好了，我下了埃及，所有的人都跟着下埃及，神的旨意怎么办？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怎么办？弟兄姊妹，他本来不怕的，现在他怕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神在雅各身上所有剥夺的工作、雕刻的工作，你看现在呢，他怕起来了。但是弟兄姊妹，神安慰他，你不要怕，神要与他同去。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埃及是不是世界，埃及是不是罪，你看见在雅各，在亚伯拉罕身上是错，在父亲身上是错，在雅各身上是对的，因为现在这个人是个对的人，你看见这是雅各。所以你看见神在他身上就做了这样奇妙的工作。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到了雅各，就到了埃及。那弟兄姊妹，埃及的十七年的日子是他发亮的日子。你记不记得他对于法老说，他说我平生寄居一生是130岁，在他的感觉里面，他的一生都像他在旷野经过一样，都是寄居。他从来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寄居，他说我一生寄居不过是130年，我的日子是又少又苦。那弟兄姊妹，他的日子不少啊，147年，但是为什么他说我的日子是又少又苦呢？很简单，你知道说，如果你在医院里面住一个月，那是很枯燥很枯燥的日子，在那一个月你好像度日如年一样，对不对？但是等到你回忆的时候，因为那段没有内容，所以非常的短，非常的少，其实一点都不短。有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在你经过快乐的时光的时候，你觉得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但你回忆的时候它是很长很长的。那为什么雅各能说我的日子是又短又少 又少又苦呢？这就证明说，你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从一个77岁的顽固不化的朽木不可雕的雅各开始，神在他身上雕刻，在他工作。所以当他经过这些痛苦的日子，经过这些苦难的日子，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那的确是又少又苦。但是感谢主，你读到最后的雅各是个透亮的雅各，是一个翱翔的雅各，现在不再是毛毛虫了，现在果然是翱翔在空中的蝴蝶。弟兄姊妹，他果然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神终于得着一个人，那个人是用四根柱子来代表的，因为他许了个愿，这些石柱子的石头都要做神的殿。因着他所许的愿，雅各就生约瑟，约瑟一直生下去，到了摩西的时候，你看见神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然后当那些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在西奈山与神相会的时候，感谢主，现在神住在他百姓中间。弟兄姊妹，因着雅各的奉献，因着雅各他的愿，那最后弟兄姊妹，就在雅各的后裔身上，你找到了会众，找到了旷野中的教会，他们果然是教会的预表。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得，在雅各身上通通是影子，
所有实在的应用是在我们身上。在雅各是四根柱子，在新约你记得我们的主不是呼召约翰吗？主不是约翰，主不是呼召彼得吗？那么就对他们怎么说呢？你要看见天开了，这个神的狮子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神明明对约翰说，神明明对彼得说，你们就像雅各一样，但是你们醒过来以后，你看见柱子要产生，那么很自然他们身上有一个愿，像雅各的愿一样。那在新约弟兄姊妹，后来果然圣经告诉我们，雅各是彼得是基法是个柱子，约翰也是根柱子。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教育新约的教会就被主建立起来了。那果然神是伯特利的神。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愿的故事。那最后你看谁的愿完全达到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唯一的愿达到了，他是父啊，我在哪里，但愿你所赐我的人也在哪里，叫他们能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那就是人子的荣耀。不要忘记主怎么说呢？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叫他们能合而为一。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是没有希望的，在人来看不可能，因为我们太强了，我们有许许多多那么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许这个愿，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今天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他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看见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明显的神的工作就开始了。所以虽然讲到新约建造教会的故事，但是那个故事那个影子那个原则在哪里呢？根本就在旧约里面，那就是雅各的故事，也就是天梯，也就是雅各所做的梦。所以但愿主用这些话来鼓舞我们弟兄姊妹，智慧建造房屋，它果然造成七根柱子。还有意思，我再说，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只有四根，雅各身上的四根柱子，还有呢就是教会的三根柱子，一个是雅各，那雅各当时主耶稣兄弟雅各了，然后基法还有约翰。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神在工教会里面当然要做这样的工作。那么三个只是个代表，当然保罗也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其他人也是，毫无疑问，那我们也应该是才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看见雅各的神，有没有看见伯特利的神？你有没有为着主向你显现，你把自己再重新复选？你真的向主许一个愿？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许了这个愿，你是不知不觉的走过一生，你不是在那里天天量 calorie， 天天这个可以吃不可以吃，我不说这些不要做，不是，因为当你真的一天到晚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你这个人这个人完全注意力就注意在这些地方去，然后你日子难过得很，因为你会发现这个 calorie， 你希望把 calorie 能够掉，但它掉得很慢，不是像你所想象的，等一等它又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日子非常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天天这样做，你别的都不要做了，不必做了，你专门做测量工作就可以了。但是不，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看，当你许了这个愿以后，神根据他的约，他要保守我们，根据我们的愿，神也要保守我们。那弟兄姊妹，今天要紧的是我们没有时间顾到这些，然后主在我们身上就能完成他所要完成。否则弟兄姊妹，你看看主可以拯救一大堆蒙恩得救的，每个人都过这样的日子，那怎么办？理论上都应该每个人都是活石，教会应该被建造起来了，那你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日何月，神才能够得着他所要完成的。所以但愿这次这些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鼓舞。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都有难处，在教历在世界上经过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但如果你一直注意这些，你要找到一条路，你明白吗？到时候没有答案的。但如果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乃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且是伯特利的神，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但愿主借着这句话来安慰我们。好，我们还剩下17分钟，所以我们还可以问一些问题。 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就两分，那个表是不对的。哦，那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就可以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谢谢你。我们没有准备好，就像雅各一样，但你把这些话对我们说，也让我们看见你是天梯，是你把天跟地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为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为着伯特利的神，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但这些话在永世里面永远蒙你的纪念，有它永世的价值。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